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人生总有意想不到的暴风雨，但主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并且他已经胜了这世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这得胜也属于我们，所以暴风雨终会过去，我们会更荣耀地站在世人中间。本周为主做见证的家人将自己的征战之路记录下来，并与大家分享，希望这则见证能鼓励每一个正经历黑暗的人，别怕，神在。以下为姊妹的见证内容：从惊慌到安息，主恩够用的三年征战之路。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感谢主，以赛亚书43:2的经文正是我这三年经历的真实写照。主是信实的，他做到了，我也靠着主得胜了。我曾是一名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经历了人生中极大的一次手术，骨髓移植手术。在这次手术中，我看到了主的爱围绕着我。正当我沉浸在主的爱里，心里满是甜蜜，满是喜悦，满是感恩的时候，我再一次的面临了家庭事变。运用民间的一句话，就是麻绳专挑细处断。但是我的信仰告诉我会有恩典。是的，站在现在回想过去，恩典够用，感谢主。第一次征战，2025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我丈夫毫无预兆地陷入精神异常，完全进入圣经人物的角色，言行失控，一会儿演变成光明天使，天地都是他的，一会儿演变成亚伯拉罕献祭，要把儿子献上，他以为他被我们献祭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很污秽，喜恩赐早，就是宗教与恩典两者开始打架。医学诊断为宗教妄想症，人格分裂。我第一时间寻求组长帮助，组长说别怕，这是仇敌的工作。刚开始我父母让我带他去医院，但是我知道老公没问题，决定不送医院。不过我的思想却不可理喻，他让我想到脑子有问题的人会做出各种不符合常理的事，然后就想到我一个弱女子怎能强过我老公那么大的身躯，于是就把爸爸妈妈叫到家里，万一出现什么事情也好有个帮手。我记得当时自己没日没夜的方言祷告，给自己壮胆，也是主通过我的祷告给我信心与力量。我越大声方言祷告，我就越感觉到力量充足，感觉我的灵在与他的灵对抗。当时我妈也在跟我祷告，但是我老公可以看到我妈是有点害怕的。这场灵里的较量好神奇，好真实。期间我有好几次扛不住，刚开始那会儿半夜三更的时候，我还在群里寻找帮助，找师母，找组长，找组里的姐妹，就是乱找。尽管当时我的心也坚定依靠耶稣，我相信主在施行奇事，但是碰到事情时还是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那时就感觉，如果有个人跟我一起祷告，我就更有力量了，也不会有身后无人的那种空荡感。丈夫曾疯狂地跑出门，仇敌就在我的思想中灌溉很多不好的信息，以至于组里团契的时候我就呼喊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姐妹们为我祷告后说，没关系的，你让他出去，主的灵在他身上会保护他的。当听到这话，我的心又安定下来了。还有一次他要跳楼，我又联系组长告知情况后问怎么办怎么办，组长说没关系，你不要慌，让我奉耶稣的名拿出权柄去斥责。然后我一边祷告一边让我爸拉住他，当时的心情真的像是过山车一样高低起伏，睡也睡不好。当时与主还是在蜜月期，心里还是火热的，还有姐妹们的鼓励与安慰，心里还是一天盼着一天好，但是却是一天不如一天。接下来越来越黑暗，魔鬼已经完全掌控了他的心，已经到了拳打脚踢的程度。我不再挣扎了，他哥哥说还是送医院吧，叫了120，有警察护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需要绑床上打镇静剂，我眼看着六个汉子都按捺不住他，在家居然被我跟我爸两个人按住，若不是耶稣给我们力量，我们怎么做到？ 这场战争也让我爸感叹主的伟大。感谢主，在他住医院的这一个星期，他有他的心路历程，我在家同样也在征战。每次定睛在主身上，我就蛮有力量，而挪到现状时又跌入低谷，恐惧、害怕、无力感接踵而来，再加上身边还有搅扰，若不是姐妹们的扶持，很难想象我该如何挺过来。谢谢耶稣一直陪着我，与我说话。他说，海水会干，石头会烂，我的大爱永不变，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激励。就这样，靠着主的恩典，还有组里姐妹们的相扶，跌跌撞撞地过了第一道坎。出院后，我问我老公，你还记得发生的事情吗？他说，当然记得，你应该一开始就把我送医院去。事情到这儿告一段落，他开始正常上班了。第二次征战，2026年1月，仇敌卷土重来，这次的动静比第一次明显轻了很多。我没像第一次这样慌乱，我向主祷告，主让我想到了他第一次犯病恢复后说的话，你应该一开始就把我送进医院。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选择尊重他，同时我也相信神在他生命中掌权，神会改变他，神会带领他，所以立即就带他去了医院。医生跟他沟通后说，入院吧，我也果断地同意让他在医院疗养一个星期，我也省心省力图个清静，就当给他放了个假。出院后，我们开始复盘两次经历，彼此分享，主让我看见他在他身上的工作。第三次征战，2026年8月，时隔7个月，魔鬼再次卷土重来，这次还不带任何动静。我发现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就跟我老公商量是否要去医院。他说不想去，能扛过去。我也尊重他的选择，不住院，在家里战斗。虽然仇敌经常会让我想到第一次的情景，让人害怕，让人恐惧，让人窒息，但是我相信黑暗的时刻主仍在掌权。每当我心情下沉时，都会听到主说，别担心，他很好，我在。这句话一次次托举我，就像书上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父母因为第一次的经历，他们很害怕，所以多次劝我去医院，但主打开我的灵眼，让我看见奇妙的作为。第一次是魔鬼完全霸占他的身体，这次却是主完全掌权，仇敌已经无立足之地。在人看来，这次依然是病得不轻，但在我看来却是得胜，是势在必得。主亲自带着他，借他的口宣告神的话语对付魔鬼。主也让我想起他曾如何帮助我，照样帮助他。所以虽在水深火热的环境里，我却没有害怕，按正常生活前行。偶尔沮丧时，我就关上门，让他独自在房间喃喃自语，不关我的事。门一关，感觉一切都被我关在门外，门里的我相当安静。当然我听到他在宣告，我也会一起祷告，只是我学会了安静，不再跟着他的感觉走。我宣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我相信你在帮助我。主耶稣，你释放你启示的灵与智慧的灵给我丈夫。主耶稣，谢谢你，我相信你在他的生命中掌权。然后我就坦然地安然入睡了。这次持续了2个星期，家里便像往日一样平静，红旗飘起来，得胜的号角响起，我们得胜了，感谢主。后来我们还讨论了这次旅程，他跟我分享他所看到的。他说，你相信吗？当时的祷告不是我自己说的，就像有人带着我说，真的感谢主。想起自己从第一次的手足无措，白天黑夜的宣告，紧张兮兮，到现在能坦然的安然入睡。谢谢耶稣，是耶稣在我心底时刻对我说，孩子，他没事，他很好，我在看顾他。是耶稣每一次坚固我的心，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神的信实。是耶稣在风浪之上，应许仍然不变。也谢谢我们读出恩典平台及平台的家人们，在困境中与我并肩作战，给我信心，给我力量。阿们。荣耀归给坐宝座的羔羊。从麻绳系处断的绝望，到恩典够用的安息，让我们看到 不是我们能，而是主能。他陪伴我们经历水火，不让水漫过我们，也不让火烧着我们，最终吹响得胜的号角，一切荣耀归给主。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欢迎你们来跟我们一起倾听神的声音，跟随神的脚步，经历他的神迹。他会医治你，在你的生活中带领你，他会为你开门，为你关门，他会带给你安息，同时又带给你得胜。但我一直抑制住一种冲动，就是给你们讲一套机械的跟随神的方法。我看到网上有人讲三步听到神的声音，七步走进神的计划，但我认为神远远大于这些三步或者七步的方法。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不愿意让我们去依靠一套方法，他大于所有这些方法。有一次神通过一头驴子对人说话，如果我们要列举神对我们说话的方法，我们根本讲不完。所以我想做的是解答一些你们在跟随神的实践中会遇到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最近有很多人问，那就是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神让我卖房的，但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我觉得是神让我辞职的，但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太想离开那个工作了，在心里把它包装成了神的旨意。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怀疑？今天神给了我们一段很长的经文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前半部分的经文我不会讲太多，但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后面这部分经文。请打开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第二天，耶稣往一个叫做拿因的城去，他的门徒们和一大群人也与他同行。当他接近城门口的时候，看哪，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了，这人是独生的儿子，他的母亲又是寡妇，一大群城里的人陪着他。主看见了寡妇，就对他动了怜悯之心，向他说，不要哭了。于是耶稣上前去按着棺架，抬棺架的人就停住了。耶稣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注意看第十五节，那死人就坐了起来。所以看到了吗？即使是一具已经没有了呼吸的身体，也能听到神的声音。让我再说一遍，一具尸体都能听到神的声音，没有脉搏了，但他能听到神的声音。被人抬出了城门，但他能听到神的声音。那死人就坐了起来，开始说话。耶稣一说话，死人就跟着开始说话。耶稣把他交给他的母亲。每个人都敬畏不已，就不住地荣耀神，说，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伟大的先知，又说，神临到他的子民了。于是有关耶稣的这消息传遍了整个犹太和周围所有的地区。下面这部分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讲的。约翰的门徒们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约翰。这里面讲的约翰是施洗约翰，不是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的约翰。门徒们把什么事告诉约翰？就是耶稣复活死人和他的名传遍了整个犹太和周围所有的地区这些事儿。他就叫来他的两个门徒，这个他指的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叫来他的两个门徒，派他们到主那里去问，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候另一位呢？读到这是不是有点奇怪？约翰的门徒们跑过来告诉约翰，说，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耶稣 就是你把他叫做神的羔羊的那一位，他真的太了不起了，死人他都可以复活，他还做了很多神奇的事情，以至于现在以色列全境所有的人都听说了他，都在说神临到他的子民了。可约翰的反应不是很兴奋，说你看我说对了吧，我把门徒都转给他，做对了吧，我要变小他要变大，今天这一切都得到见证了吧。相反他的反应是，我是不是弄错了，我以为神是让我给他做开路的先锋，为他布置道路，但有没有可能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是我搞错了。于是他就派了两个门徒说，你们去问问耶稣，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弥赛亚，还是说我们还要再继续等其他的人来。第二十节我觉得非常的搞笑，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者约翰派我们来问你。啊，我先说清楚啊，不是我们自己想问的，我们完全相信，但是施洗者约翰让我们来问你，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候另一位呢？就在那时候，耶稣治愈了许多有疾病的，有苦痛的，被邪灵附着的人，又施恩给许多瞎眼的，使他们能看见。于是耶稣回答那两人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人被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得以听到福音。我想讲一下的是，中文翻译为了排比的修辞，没有完全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原文是把好消息宣告给穷人，而耶稣的宣告会怎么样？耶稣的宣告必会成就，阿们吗？这里的穷人也不是特指贫穷，它是希腊文，引用的却是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的希伯来文，指的是被环境所困的人。无论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是债务，是纠纷，是没有机会，是找不到工作，无论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今天神都要在你的生命中宣告，好消息就要来了，好消息就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了。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好消息就要来了，
好消息
就要来了，
就要来了，
来了，
就要来了，
来了，
一定来了，
生命当中
来了，
消息
就要来了。
耶稣接着说，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让我们回到第19节，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候另一位呢？今天神给我们的主题是一个问句，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万一我搞错了呢？我知道你不方便回答，你只能在心里默默的点头，因为那个弄错的他可能就坐在你的旁边。我觉得他是神为我选的，但万一我弄错了呢？那个销售告诉你，这是你能见到的最好的优惠了，但万一我弄错了呢？天父啊，我知道你在对我说话，但万一我搞错了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主啊，我们敬拜你，我要为你的话语将会产生的果效和我们领受了之后将会彰显的见证提前向你献上感谢。你的话语绝不会徒劳而返，它必成就你派遣它去要完成的旨意。感谢你，因为今天没有一个音节会落空，它将会滋养你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已经播下的种子，已经耕耘的沃土，到了你所定的日子，必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有美好的收成。今天我把自己全然的摆上，全然的交托在你的面前，我的每一个官能都是你创造的， 请你使用它们来传递你的启示给每一个需要消除疑惑的人，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勇敢前行，知道你会带领他们，供应他们，帮助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人生中充满勇气和信心。以上祷告和宣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学马上就要开学了，这让我想起去年我妹妹开车送她的孩子去上大学，随着他们距离他们生活的城市越来越远，离大学所在的城市越来越近，我妹妹能看得出她的孩子越来越紧张，她知道孩子心里可能在想，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不是因为孩子跟她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无论她跟孩子说什么，孩子都有点心不在焉。她给孩子放她最爱听的音乐，但没有用。家人们，你们有没有送孩子去上大学？你是否理解孩子此时的心情？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么远，我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做了最好的选择，我知道这是一所很好的大学，但万一我不喜欢怎么办？万一我不适应怎么办？万一我交不到朋友怎么办？而在孩子这样想的同时，你心里会不会升起一个念头，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他选学校选专业，我都给了他很多的建议，但我从来没有上过这所学校，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现在这个行业很好，但万一他毕业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怎么办？万一人工智能把他们都替代了怎么办？我一直把他照顾得很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万一他到了学校照顾不好自己怎么办？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有没有可能我对他太宠溺了，让他没办法适应跟同学们相处？有没有可能我对他太严厉了，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我没有教他去打羽毛球，有没有可能他的同学都会打，他没办法融入？有没有可能在培养他的过程中，我犯了一些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错误？一旦你心里冒出来这样的问题，他似乎永远停不下来。万一我选错了工作怎么办？万一我入错了行怎么办？万一我做错了生意怎么办？我没有卖房，万一房价又跌了怎么办？我卖了房，万一房价又涨了怎么办？万一我以为我是在凭着信心创业，而其实只是我自己愚蠢的想法怎么办？真正在内心咬你的不只是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更是万一我弄错了结果还连累了其他人怎么办？亲爱的家人，也许你正准备上大学，也许你正准备送你的孩子去上大学，也许你正准备结婚，或者刚刚结完婚，或者刚刚怀孕，刚刚换了房子，刚刚换了工作。我觉得我负担得起这个房租，但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圣经上没有一句经文告诉我每个月的开支应该是多少才算合适。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心里想象着一位家长和一位去上学的孩子。一个人心里想，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另一个人心里想，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一个人心里想，万一我没准备好怎么办？另一个人心里想，万一我没把你准备好怎么办？有没有人在你生活的某个领域，这样的念头正在让你内心不安，平静不下来？在今天的经文里，问这个问题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派来给耶稣开道路的，在耶稣说话之前，他的声音先传遍了旷野。为了成就以赛亚的预言，他说，你们当预备主的道，当修直他的路，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他没有麦克风，没有扩音系统，也没有 LED 大屏幕，他没有身份，没有头衔，一开始也没有多少人为他喊阿们，因为他所宣讲的内容极具争议，挑战了当时流行的思维模式。但他并不气馁，继续传道，直到有一天， 人们纷纷涌向了旷野，涌向约旦河去接受他的洗礼，以至于他有了一个在历史上永远不会被磨灭的名字，叫做施洗者约翰。当耶稣来到他洗礼的时候，他非常震惊，我连为你提鞋子都不配，但现在你却让我给你洗礼。一个毫无瑕疵完全没有罪的人，怎么能为了罪得赦免而在水中受洗呢？于是他阻止耶稣说，我需要受你的洗礼，你反而到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现在你就答应了吧，因为我们如此成全一切的义是合宜的。你给我洗礼是符合先知对我的预言的，我来这里就是要成全这一切先知的预言，不是你的想法，不是某个人的想法，是来成就神的话语，成就世人的公义。耶稣受洗并不是为了洗去他自己的罪，而是为了洗去你和我的罪。他成全一切公义的要求，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而耶稣一受洗，一从水里上来，天就为他开了。他看见，这个他指的是施洗约翰，他看见神的灵好像鸽子降下临到耶稣的身上。这时候忽然有声音从诸天传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不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说给耶稣以外的人听的。约翰听到了这声音，约翰在约旦河看到了这一切，他听到了天父的确认。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得到神的确认，知道这确实是神的旨意，确实是神派你做的，你还能指望比这更好的确认吗？所以第二天，当约翰看到耶稣远远的走过的时候，他对两个门徒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来洗去世上的羞愧，去跟随他吧，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他把自己最好的门徒都转给了耶稣。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到了路加福音第七章，他又叫来两个门徒，这一次居然是让他们去问耶稣，将要来的那一位真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候另一位呢？我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但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弄错了呢？而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听到了门徒们给他的简报。如果门徒们当时是在告诉他，说，哎呀，你说的这个耶稣啊，哎呀，他每天好吃懒做，什么正事都不干，或者他讲的道完全没有恩高，没有人愿意听。如果他的门徒们给他汇报的是这样的消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疑惑。但当时门徒们在告诉他什么？门徒当时在告诉他的是，耶稣在城门口复活了一个死人。哎呀，你知道吗？整个犹太还有周围的地区都在传讲，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伟大的先知，又说神临到了他的子民。耶稣来了，弥赛亚来了，他的美名到处传扬，他一开口死去的就复活了，死去的人，死去的希望，死去的事业，死去的婚姻，死去的梦想就都复活了。好好的一个墓穴就白建了，买墓地的钱就白交了。约翰呢，有了这样一份报告，你为什么还会怀疑他呢？约翰应不应该怀疑？他应该怀疑，但他应该怀疑的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有时候我们内心里怀疑的，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怀疑的那个问题。这是神的旨意吗？这是，但你也许用的不是神的方法。这是神的旨意，但你需要刚强壮胆的前进。也许你在生活的一个领域里是走在神的旨意之中，但在另一件事情上却不是。不过在我们剖析 约翰的疑惑之前，我想先强调一点，就是怀疑本身不是问题，我们不要因为约翰怀疑了就去责备约翰，就去小看约翰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疑惑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怀疑是一扇神可以走进来的门，能把你带进更深的信心。在这个教会，你有怀疑可以放心大胆地讲出来。要知道我自己的信心的旅程就是从怀疑开始的，我是从怀疑圣经到相信圣经到实践圣经，在生活中在服事中才得以看到神的话语有多么的信实。有些教会会因为你的疑惑而质疑你的信心。当奥巴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认同。他说，信心并不意味着没有怀疑，真正的信心是即便心里有怀疑，仍然愿意一步一步的凭着信心坚定的前行。怀疑并不能跟不信划等号，你的怀疑也不是对我们讲到的否定，相反，我认为你的怀疑你的疑惑恰恰说明我的讲道引起了你更深层次的思考。让我再强调一遍，怀疑并不能跟不信划等号，怀疑反而是神专门设置了一扇门，好把你带进更深层次更牢固的信心。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教会，他们压制你的疑惑，他们让你为你的怀疑感到羞愧？我们这家教会绝对不会，相反，我们鼓励你把你所有的疑惑所有的怀疑都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是世界的光，他会驱走黑暗，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阿们。但是同时你也不能让怀疑瘫痪你的生活。有一位姐妹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她说她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想先求问神，跟神对过眼神，好确定这确实是神让他去做的。但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实在是太累了，因为生活中大大小小需要做决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这种生怕做错的压力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焦虑。神不是事无巨细都要为你做主，他不是那种直升机家长动不动就从天而降介入你的生活。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可以自己做主，这顿饭吃米饭还是吃面你可以自己说了算，阿们吗？但我确实鼓励你，当你遇到生命中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当你为了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求问他的旨意，当你有疑惑的时候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在我们讨论约翰的疑惑之前，先让我们给约翰一些掌声，不是去判断约翰，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疑惑呢，你为什么会这么疑惑呢，而是注意到他有了疑惑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九节，他派了两个门徒去找耶稣澄清，这就是你有疑惑的时候应该做的，不是把你的疑惑强行压下去强行赶走，而是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在充满疑惑的那个时刻，无论你是在疑惑自己的信仰，疑惑自己的未来，还是疑惑你所做的决定，还是疑惑你是否弄错了神的旨意，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去找正确的人来解答你的疑惑。不要去找魔鬼，不要去找罪的奴仆，去找耶稣，或者去找能够陪你一起把疑惑带到主的面前的人，去倾诉你的怀疑。我想再强调一下这一点，当你有疑惑的时候要找神或者神国的家人，而不要在疑惑之中落入仇敌的网络。在你的生命中你需要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敞开心扉对他说，我在为这件事挣扎，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神的面前求问吗？ 在我把我的生活搞砸之前，你愿意带我到神的面前，让他给我力量重新振作起来吗？我陷入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一些我自己都厌恶的习惯，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帮助我一起打破枷锁吗？我不想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但我总感觉有诱惑，你愿意把我带到主的面前，让他的宝血洗净我，遮盖我，让我可以破除仇敌的诡计吗？我们的生命中需要一些这样的人，帮我们把所有的疑惑和挣扎带到主的面前。耶稣是我的大哥哥，耶稣是我的导师，他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和羞愧。我们能把一切的疑惑，一切的挣扎，通过祷告带到主的面前，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特权呢？所以施洗约翰，当他有疑惑的时候，他不是藏在自己心里不敢说出来，怕影响别人看他的眼光，也不是问周围的邻居说，哎，你们觉得他是我们在等的那位吗？他说，去问耶稣，直接去问主，我有没有弄错？我放弃了我自己的事工来追随你，我以为你就是神让我为他开道路的那一位，但万一我弄错了呢？可我们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约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怀疑？耶稣所做的一切不都在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吗？他就是大有能力吗？约翰为什么还会怀疑呢？耶稣的身份在施洗者约翰面前展露的再清晰不过了呀。你必须理解他的处境，才能理解他的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四本福音书，相辅相成。那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狱里听说了基督所做的事，就派自己的几个门徒去。路加只告诉了我们约翰问了什么问题，马太告诉了我们他是在哪儿问的，在监狱里。你没办法理解我的疑惑，如果你不理解我的处境。这是希律王所建的牢狱，他建在一座悬崖峭壁之中，在峭壁的顶上是希律王的宫殿，那里常年歌舞升平，而就在宫殿的下面是一座地牢，就直接凿进了峭壁之中。约翰是一位旷野上的传道者，他应该在广阔的天地之间遨游，可现在他身陷牢狱，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坚持了原则。有时候我们陷入某种境况，我们知道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太轻信了，我们太想赚快钱了，我们太舍不下那些虚假的荣誉和头衔了，我们在精神上软弱了。但施洗约翰他只是坚持了原则。圣经告诉我们，分封王希律为了他弟弟的妻子希罗迪亚的事，以及自己所做的一切恶事，受到了约翰的谴责。希律在这一切事上又加了一件，就是把约翰关在监狱里。施洗约翰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谴责希律王娶了自己弟弟的妻子，而根据犹太律法，这是严重的乱伦的行为。所以施洗约翰认为他是在做正确的事儿，他是在持守公义。可事情有时候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圣经并没有花很多的篇幅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在当时非常轰动，广为人知。就好像你写一篇文章提到了改革开放，你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解释改革开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在当代的中国人中是家喻户晓的事。但以色列历史上2000年前发生的那个路人皆知的事儿，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申命记25章第5节，你可能就会有疑问，为什么希律不能娶他弟弟的妻子呢？我们稍后会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但我也只能简略的讲，因为这个故事确实是太复杂。我只想让你们了解约翰是怎么陷入到这样的境况之中的。不过在那之前， 我想先讲的是约翰在这境况中的心态，讲一讲他的疑惑的根源。他听到了耶稣所做的神迹，他听说了耶稣享有的美名，但他的心里去想，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这到底是不是我要为他开道路的那个弥赛亚呢？这确实很奇怪，对吗？为什么他会这么想？我认为约翰这么想是因为监狱的墙壁一直在对他说话。在约旦河边，他非常清楚耶稣是谁，但在监狱里，这一切开始变得模糊了。你是否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前一分钟你还对真理非常清晰，非常确信，下一分钟就开始变得模糊了。他在怀疑，因为他在患难之中。因为当你面对司法的压力，当你面对债务的压力，当你面对生活的压力，当你面对孤独，面对恐惧的时候，当你觉得一切都非常糟糕的时候，你的信心很难坚定。当你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出路的时候，你很难听得进牧师的讲道。我甚至都不想听你刚才讲的送孩子上大学的事，因为我已经尝试了7年了，都还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孩子。事实是，我们会透过我们心中的牢笼的滤镜去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见证。约翰的信心在动摇，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神，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能施行神迹，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在翻转人的生命。约翰的门徒们正在告诉约翰，他让死人复活了，他让瞎眼的看见了，他医治了很多人，他简直太神奇了。这不就像我们教会每次讲到之前让家人们看见证一样吗？不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那些神迹的见证，而是因为你在疑惑，为什么他的神迹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是的，你听到过他们的见证，但你正在经历你的患难。是的，我听到了山顶上的歌舞，但我却被困在这地牢之中。我仍然在挣扎，在试图修复我与妻子的关系，在试图还清我当初欠下的债务，在试图抚平6年前留下的创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说的是你，我想要给你一个建议，听他的，不要听牢狱的。约翰派他的门徒们去问耶稣，你是不是我们在等的那一位，还是我们应该再去等别人？他做对了，因为你不是孤立无援的，不要独自去面对你的疑惑，否则你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的。你最近有没有这样做过，独自去面对你的环境？你有没有让环境告诉你，你的眼见就是你的全部，你的眼见才是真实的？我给那家公司工作了8年，结果我的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了。这正是你必须去寻求主的声音的时刻，因为如果你去听牢狱的声音，你的希望会破灭，你会觉得一切都晚了。施洗约翰说，我听着监狱的墙壁跟我说话已经太久了，我要听听耶稣会说什么，我现在要听到他的声音，他会给我答案。去问耶稣，我听到神的灵在对我们说，去问耶稣，他知道他对你的计划，那降祝福而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要让你的未来充满希望。去问耶稣，不要让你的情绪来告诉你神是否还跟你在一起，你的情绪起起伏伏，那是魔鬼骗人的伎俩。你最好去问耶稣，不要去问你的那些不信主的亲戚朋友。你需要朋友，但你需要能跟你一起去寻求耶稣的朋友。主啊，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要打开我的圣经去寻求你的话语。阿们。我绝不接受魔鬼通过我的情绪在告诉我的，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我绝不会允许我自己去认同， 只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些阻力，就意味着我弄错了。这句话太重要，让我来再强调一遍。我们经常一遇到阻力，就怀疑自己弄错了神的旨意。你可能会想，如果是神的旨意，一切就应该非常顺利啊。但一件事是神的旨意的证据，并不是过程一定会很轻松，而是在事情看起来没那么轻松的时候，他与我同在，他会帮我解决那些困难。人们经常不是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被困难打败的，而是在看到困难的时候被困难吓跑的，阿们吗？有时候那些你面临最大阻力的时刻，正是你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我经常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有一次耶稣催促门徒们说，你们赶紧划船到对岸去吧。而当他们把船划到海的中央的时候，海面上突然起了风浪。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一句一句的去查这段经文，但你可以设身处地的为门徒们想一想，当风暴袭来的时候，他们心里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念头？也许他并不是真的要我们到对岸去吧，也许他根本就没让我们上这条船。我好像听他说，哎，赶紧到对岸去，在那儿与我会合。但万一我弄错了呢？可事实上，风浪本身就是对神的旨意的确认，预示着在风暴的彼岸有重大的使命在等着他们去完成。因为阻力往往意味着非凡的意义。让我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恰当的例子，如果我的邻居只是要蹭一下我的网络，我不一定会给他太大的阻力。但如果我的邻居想偷的是我的 wife， 那对不起，我肯定会掀起惊涛骇浪，因为玛利亚，我会为你跟他们打架。你可以从阻力知道在对岸等待你的会是多么大的奖赏。最近仇敌有没有拦阻你？那也许是因为神对你的生命会有如此大的祝福和恩宠，魔鬼知道他必须全力的阻挠你，以免你到达胜利的彼岸，成就神伟大的见证。仇敌的诡计是让你在看到风暴的那一刹那就被吓跑了，或者吓倒了。我还记得我们刚刚遭遇仇敌的攻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心里真的很慌，那么大的势力，那么多的钱，他们已经花钱买通了一个警官，接着又花钱买通了一个副检察长，似乎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能靠钱靠关系做到的。我们有同事告诉我们，这些恶人吓唬他们，让他们去做伪证，跟他们说公司已经花了1000万，还要再花1000万，如果他们不做伪证就会被抓到公安局去，一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脱光了拿冷水冲。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绝望，很软弱，但我们当时有没有走进风浪？还没有呢，我们当时只是看到了风浪。而就是在我们远远看见风浪的时候，仇敌来劝降我们，他们想让我们妥协，想让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只是恶人在外面劝降，魔鬼也在我们里面劝降。我差一点就真的放弃了，差一点真的就从高楼上跳下去。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其实风浪本身并不可怕，只是样子吓人。感谢神，通过家人们来给我们安慰，通过经文来给我们力量，通过朋友来给我们帮助。而一旦我们刚强壮胆走进了风浪，真的去面对公安的调查，面对高额索赔的诉讼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敌人一点都不可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一件事儿是神的旨意的证据，不是没有风浪，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阻力，而是当你真的去面对这些风浪、困难、阻力的时候，有神与你同在，他会让你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事情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难，处境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有一位家人，他觉得生活非常绝望，他说这是他生命的最低点，他觉得他没有未来了，这是魔鬼想让他看到的，一座绝望的囚牢。但是二十分钟之后，他终于讲完了他所面对的一切。我对他说，我不是想轻看你所经历的这些，但在我看来，你的生活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绝望。你有一份稳定的，其实收入很高的工作，甚至还有加薪的机会。对，仇敌偷窃了你这次的加薪，但神一定会补偿的。你的对象跟你闹矛盾了，但并不是没有转机。而且你这么年轻，我不是想拆散你们，但即使你们分手了，神一定还会给你找更好的。你的生活并不是真的那么绝望，真正破坏你的生活的是仇敌把绝望硬塞进你的脑子里，让你没办法去正视你的处境，正常的去处理你的工作、你的感情，让焦虑、失望、愤怒、恐惧成为了你的生活和决策的主旋律。亲爱的家人，仇敌从来不是想用风浪来吞没我们，他知道他已经失败了，他知道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但仇敌想用风浪那可怕的样子把我们打败，让我们惊慌失措，进退失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风浪的影子是仇敌摆在那里想把你吓跑的？你知道吗？一旦你冲进去了，逃跑的就是敌人了，因为神已经为你全然得胜了。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已经得胜了，
我已经得胜了，我已经
得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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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得胜了，
得胜了，
我已经得胜了。
仇敌还有另外一个骗术，还是我们必须学会识破的。当施洗约翰在监狱里听着门徒们给他讲述耶稣的作为的时候，我想象他会和很多人一样在想，为什么其他人都得到了神迹，为什么其他人都找到了对象，为什么其他人都结婚了，为什么其他人都生孩子了，为什么其他人都在为神做见证，为什么其他人的孩子都信主了，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喝酒了，为什么其他人都还清债务了，为什么其他人都过得那么开心。神并没有忘记你，他宠爱你，他大能的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的生命。不要听你内心的牢笼所说的，要去听听神会说什么，他会对着你的环境宣告什么，他的话语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有时候我们也确实真的会弄错，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对，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耶稣说，在女人所生的人中，没有出现过一个比施洗者约翰更大的。耶稣还说，约翰就是那位圣经中预言了要来的以利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约翰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大有信心的信徒，他是第一个相信了耶稣的人，他甚至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相信了耶稣，他还没看到耶稣就相信了耶稣，耶稣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他就相信了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当约翰的妈妈伊丽莎白怀孕的时候，同样怀孕的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来看他，玛利亚还没来得及跟伊丽莎白打招呼，约翰就在他妈妈的肚子里开心的跳。约翰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他好开心呐，因为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当他接近你的时候，你的里面就会有一种回应，就会抑制不住的跳动，就会喜悦的跳动。有多少人可以为这做见证？当他在你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开心激动。约翰是了不起的牧者，伟大的信徒，但即使是他， 也会在一些事情上弄错。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讲他入狱的来龙去脉，但这件事太轰动了。当时有一些历史学家，有一些作者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叫做弗拉斯维·约瑟夫斯，他出生于主后37年，当时耶稣刚刚离世不久。从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约翰反对的这个婚姻，他不是出于爱情，也不是出于私情，甚至不是出于淫欲，而是出于一场关系着希律王的王位的政治斗争。希律王的爸爸老希律王并不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谁？有人知道吗？他是以东人，祖先可以追溯到谁？他的祖先可以，有人知道吗？
以扫。
对，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以扫，就是雅各的双胞胎哥哥。当然他也有一点点以色列的血统，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他是个外来的篡位者。而这位希罗迪亚就不得了了，因为他有一个深受以色列人爱戴的姓氏，叫做什么？他姓麦克比。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以色列分成了两个国家，北面的叫以色列，南面的叫犹大或者叫犹太。主前二世纪，北面的以色列先被罗马人灭亡了，南面的犹大的王是麦克比家，他们决定起来反抗罗马，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不但保持了犹大的独立，还收复了北方的大部分领土。从主前104年到主前37年，麦克比家族有几代人跟罗马帝国做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可是后来罗马人发动了血腥的战争，最终完全占领了以色列和犹大。老希律是罗马人立的犹大的王，老希律王在主前四年啊，公元前四年去世了，他有四个儿子。希罗迪亚的丈夫是大腓力，我把他叫做大腓力，因为老希律王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也叫腓力啊，是叫小腓力。大腓力和小腓力他们的妈妈都是老希律后来娶的麦克比家族的那位公主。大腓力是老希律最初在遗嘱中立下的继承人，所以老希律呢也为他娶了希罗迪亚，跟他妈妈一样也有很纯正的麦克比家族的血统，为的是让大腓力的儿子的血统更加纯正。但后来发生了宫廷权斗，老希律王发现大腓力的妈妈忍辱负重，目的是想要推翻他，就把大腓力怎么样，就废掉。最终安提巴希律做了王，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狗血的宫廷剧情，其他三个儿子之间的斗争，以及罗马皇帝的算盘等等啊，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非常复杂。最终安提巴做了王，他就是把施洗约翰抓起来的这个希律王。可是他这个王和他爸爸一样被以色列人痛恨，因为他与大腓力同父异母，他没有任何麦克比家族的血统。安提巴为了巩固他的王位，在主后27年，希罗迪亚和大腓力回到耶路撒冷过节期的时候，他就怂恿希罗迪亚按照罗马的法律跟大腓力离婚，然后呢他就跟希罗迪亚结了婚。这个婚姻在以色列当然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安提巴的那些政治人物包括一部分祭司高调的抨击这门婚事，支持安提巴的那些政客们就怎么样，当然就支持这门婚事。这其实是一个政治话题，所以耶稣有没有参与，耶稣有没有参与到这个政治斗争中去？没有，耶稣没有对这件婚事发表任何意见。当然耶稣不喜欢希律王，他把希律王叫做一只老狐狸，他也不怕希律王。可他把希律王叫做老狐狸不是针对安提巴这个人，即使是大腓力当王， 耶稣的态度也不会改变。耶稣在政治上的立场是什么？把该交给凯撒的交给凯撒，把该交给神的交给神，信仰与政治要分开，对吗？可是施洗约翰不一样，他积极地投入到了这场政治辩论当中去，旗帜鲜明地抨击安提巴，明确地说这个婚姻是不合法的。而且他不是在安提巴私下里去问他的时候，安提巴也不会去问他，对吧？所以他也不是在私下的场合去说，而是在公开的场合说。我没办法证明，但我相信可能他在给几千个人讲道的时候就抨击安提巴。而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有威望的，很多人认为他是宗教的权威，他说不合法那肯定就不合法，所以安提巴只好怎么样，只好把他抓起来。起初安提巴不愿意杀他，因为他太有威望了，只是把他关起来，让他不能到处去讲。然后呢，安提巴一次一次地问他说，你改变主意了没有啊？愿意不愿意承认这个婚姻是合法的了？全都被约翰顶回去了。后来这个希罗迪亚使了一个计谋，促使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杀了。圣经中有这段记载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么问题来了，当施洗约翰公开的去批评安提巴的时候，他是在成就神的旨意吗？他认为他是，他认为他是在忠于圣经，忠于律法，他认为神给了他这个责任，让他去抨击一切不守律法的行为，所以他义无反顾的去做了。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是这样去改变世界的，对吗？他对耶稣的预期是什么？他对耶稣的预期是耶稣应该跟他一起去反对安提巴希律，至少应该反对这门婚事。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他卷入的不是一场真理与谬误的辩论，而是一场血腥的宫廷斗争。他的困惑来自于他的预期。如果你不理解他的预期，你就没办法理解他的怀疑。他成长在这样一个信仰体系之中，那就是弥赛亚是一位政治领袖。这个信仰体系经历了几代人，对以色列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门徒们跟了耶稣三年，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亲眼看到耶稣的神迹，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就在耶稣马上要升天离开的时候，他们问耶稣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主啊，你现在是不是要恢复以色列国了？他们认为大卫的儿子是来帮他们赶走罗马人的。这也是约翰的预期，审判我们的敌人，解放我们的人民。当耶稣终于出现的时候，约翰非常兴奋，他知道耶稣是谁，但他又不完全知道耶稣是谁。为什么？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三章，在谈到耶稣的时候，约翰是怎么说的？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所有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丢进火里。然后他又说，他手里拿着羊骨的签啊，要扬进他的打谷场，把他的麦子收进仓库，却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掉。约翰心里的耶稣是举着斧子的，是举着铁签的，他要把你们砍下来，他要把你们烧掉。约翰的神是一位强大而且又强壮，同时也是一位很愤怒的神。有多少人的心里还是像约翰一样有一位愤怒的神？有多少人还在听约翰的教导，担心神会把你当作糠秕一样烧掉？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之后干什么？约翰的门徒们对他说他没有举着斧子，他没有拿着铁签，他在让瞎眼的看见，让耳聋的听到，他是一位特别友善的神，他跟税吏和罪人做朋友。那火呢？那斧子呢？想象一下，假如你是约翰，你预期耶稣会举着斧头把有罪的人全都砍死， 可是你他妈都跟你说他跟税吏和罪人做朋友，而他自己现在就在监狱里。他一心想着耶稣马上就要来了，犯罪的希律王马上就要被砍死了，就要被烧死了。可他的门徒们告诉他的却是，哎呀，我们去打听过了，耶稣没有砍人也没有烧人，他让瞎眼的看见，让耳聋的听见，让死人复活。当约翰的门徒们去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耶稣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人被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得以听到福音。约翰的门徒心里想，说这话我们已经跟施洗约翰说过一次了呀，就是因为我们这么说，所以他才能让我们问你的。当然我是在开玩笑哈，约翰的门徒们不会这么想，因为耶稣其实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耶稣要通过门徒们告诉约翰的是什么？耶稣说，回去看看你的圣经，那些先知们是怎么预言我的。早在罗马还没有建立之前，早在罗马连一个村子都还不是之前，圣经就已经预言了我。所以不要把眼睛盯着罗马，不要把眼睛盯在你的环境上。事实上从摩西开始，圣经上写满了对我的预言，可一个预言也没有提到过我会赶走罗马人。300多个关于我的预言，我这次来都要实现，都要成就，一个都没有提到过罗马。你对我的预期是你的环境给你的一种反射。让我换一种说法再说一遍，有没有可能你对神的预期是根据你的环境而不是根据神的话语来的？耶稣在告诉约翰，你预期我会做的并不是我要做的，神的话才算数，我是来成就神的话语对我的预言的。耶稣对约翰的门徒们说，回去查查圣经吧，来对照一下我正在做的事儿，就是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人被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得以听到福音。他说的这段话其实是把以赛亚书中的好几段经文串在了一起。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26章19节，29章19节，以及我们重点要讲的，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只有一节，就是以赛亚书61章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抹我，要我传好消息给卑微的人，让我宣告好消息给那些困窘的人。他派遣我去治愈心灵破碎的人，去宣告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释放。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虽然翻译的不是特别好，但我想让你们注意，耶稣说我在传好消息给卑微的人，我在治愈心灵破碎的人。这时候约翰的门徒们，因为他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所以他们一定在等着，说啊，他马上就要讲到后面那句了。后面那句怎么说的来着？去宣告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释放。这正是约翰最想听到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就在监狱里。但如果神没有说，你最想听的那一句怎么办？耶稣说到传好消息给穷人的时候，他就不继续往下说了，他偏偏没有说去宣告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释放。如果神没有说你最想听的那句话，你该怎么办？让我们看耶稣接着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很抽象，他说的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其实更接近这样的翻译，那些没有因为不理解我在做的事情就掉队了的人，他们就一定会得到祝福。换句话说， 那些看到我没有按照他们自己的预期去做事儿，但仍然选择信靠我的人，他们会得到祝福。注意，这是一个承诺，这是一个应许，他们一定会蒙福，一定会得到祝福。我相信耶稣这句话也是对今天的某位家人说的。我需要你放下你的预期，放下你的计划，紧紧抓住我的旨意。我需要你放下你原本以为我会做的。约翰，我知道你以为我会用斧子砍，你以为我会把他们通通烧掉，但经文上早就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我是来医治、复活、宣告好消息给窘困的人的。不要根据你的环境，不要用你的喜好来判断我应该做什么。我的旨意是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立定了的。施洗约翰为什么会陷入牢笼？是因为他对神有错误的预期，他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他是律法的专家，他还没有听过恩典的教导。在施洗约翰的门徒们离开之后，耶稣继续教导周围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教学机会啊！他利用约翰的问题，向他的门徒和旁听的人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真理。他这样说，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现在，天国是努力争取的，努力争取的人就得着它。这是什么意思？耶稣是在告诉我们，约翰为什么会误解他？因为施洗约翰是在一个要努力争取才能进入天国的时代里长大。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现在，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以为我看错了，施洗约翰还没有死呢。什么叫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现在？施洗约翰的日子，耶稣指的是过去律法时代，现在指的是耶稣要带来的时代的变迁。世界正在从律法的时代走向恩典的时代，我们得救不再是靠我们自己尽可能去做到公义，而是因着神的恩典赐给了我们耶稣的公义。阿们吗？神的计划不是把所有不配的人全都铲除，那样的话一个都不剩，而是把尽可能多的不配的人带进他要与我们立的新约。谁是麦粒？谁是糠秕？他不是来做选择的，他在万古之先已经选过了，他是来把选择权交给我们的。我们可以自己去做选择，是做糠秕被火烧掉，还是做麦粒成为种子，选择权在我们手里。施洗约翰这时候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跟随神的计划，一个是选择追随他自己的内心。跟随神的计划，我相信神有很多办法可以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还记得在《使徒行传》中吗？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一唱赞美诗，他们的枷锁就都断了，监狱的门就打开了。还记得约瑟在监狱里吗？法老做了一个梦，他就从监狱走进了殿堂。还记得彼得在监狱里吗？天使进去打破了捆绑他的锁链，带着他就从卫兵的眼皮子底下走了出去。神可以随时把你从困境中救出来，但选择权在你的手里。你是会选择相信，还是会选择掉队？有时候我们弄错了神的旨意，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跟随神，也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我们错把我们对神的预期当做了神。如果我说的是你，神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弄错了并不可怕，只要你回转向神，神随时可以把你从困境中救出来。我自己曾经在患难之中，但我回转向了神，我没有放弃，我没有从楼顶上跳下去， 我跟着他来到了可安息的水边，我平静了下来，我回归了安息，然后他就带着我进入了得胜，直到今天我仍然屹立不倒，今天我仍然相信，即使我没有得到那时候我想要得到的，但我依然选择了相信，所以才有了今天这家教会，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年日。耶稣是怎么评价约翰的？耶稣对着众人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观看什么呢？一根被风吹动的芦苇吗？那不是约翰。如果不是，你们是想去看一个身穿华贵的衣服的人吗？那你们就去错了地方。看啊，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他们在王宫里。你们是去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还大。他就是经上记载的那个人。看啊，我要差派我的使者在你前头，他要在你之前预备你的道。当约翰怀疑耶稣，问你是不是那个人，你是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个人的时候，耶稣却说，你就是那个人，约翰就是经上记载的那个为他开路的先知。我想告诉你的是，即使约翰停止了相信耶稣，但耶稣从来没有停止相信约翰。这是不是好消息啊？只要你仍然相信他，他就会对你信实。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有人认为这是在说，只要你有信心，神就会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但这句经文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那就是他会把你心里应该求的那个愿望赐给你，他会向你指明你当行的道路，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必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怀疑不是坏事，那是神带领你的一扇门。不要因为看不懂我所做的事儿就掉队，那样你就会得到祝福。这是耶稣亲口给你的应许。无论你今天的境况如何，相信他，他是足够的，你就一定会得到祝福。在我的人生经验里，恰恰是在神没有给我当时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才是我的人生真正发生转机的时刻，也是我的信心真正能够成长的机会。阿们吗？请大家闭上眼睛，谁要对那些觉得自己弄错了的人说话？你知道神永远不会看着你说，万一我弄错了怎么办？万一我选错了人怎么办？哪怕是约翰正在怀疑他，他仍然告诉众人，他就是那个人，他就是给我开道路的那个人，他就是最大的那个先知。天父啊，今天我为你的子民祷告，愿他们足够信靠你，让他们相信，即使是凿进了峭壁的监狱之中，你也一定能把他们救出来。这对你来说毫不费力，让他们相信你在带领他们，你要带领他们走进那蒙福的应许之地，让他们相信错了没有关系，困难并不可怕，他们即使走过水火也不会受伤害，让他们自由的生活，没有忧虑，因为你必与他们同在，哪怕在他们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你仍然绰绰有余。现在请举起双手对天父说，我相信你是永不失败的神，你永不失败，你永远信实， 你会满足我的一切所需，你看顾着我的一切，我信靠你，我信靠你的时间，我信靠你的计划，我信靠你的话语，我信靠你的名。即使是走在死荫的幽谷，我仍然信靠你，即使我有疑惑，我仍然选择一步一步跟着你坚定的前行。无论医生的诊断如何，我信靠的永远是你。在等待中我选择敬拜，在疑惑中我选择前进，我相信你是美善的，你会赐给我平安，赐给我喜乐，赐给我健康，赐给我富足。我凭着你的名宣告，窘困的人必能听到好消息，并要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以上宣告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领圣餐啊。
阿门，
阿门。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有你在，不管环境如何都没有关系，即使我做错了选择依然没有关系，因为无论我的环境如何，你都可以拯救我，你都可以带领我，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是强大的，充满力量，充满神迹的，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能够得胜，能够在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上，所有的环境中得胜。所以主啊，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中所有那些身体有病痛的人，主啊，都会得到医治，都会得到全然的医治。这饼会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热量，带着你的能量进入我们的身体。感谢主。所有那些在挣扎在困难中的人，主啊，今天你要为他们解决这些困难，因为你所奉献的是让他们能够得到完全的平安的。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领受是奉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感谢你用宝血浇灌我们，滋润我们，你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了话语，你的宝血浇灌它，会让它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不但在我们的里面，也要成长在我们的外面，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蒙福，让我们生活在荣耀和光亮之中。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走出黑暗，你的宝血大有能力遮盖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无论这世界如何，无论环境如何，我都不怕，因为主啊，你的宝血可以战胜这一切。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宝血，领受这一切的祝福，是奉你的名，我们也期盼你的再来。感谢主，让我们一起领受，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一起听我们讲道哈，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再见。
谢谢陈默，
谢谢陈默，谢谢陈默，
谢谢陈默，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
陈默，谢谢陈默，拜拜陈默，
谢谢。
虚假的
旋的拥抱，一股喜乐泉源从我内心不断地喷涌出来，现在我认识了他的秘密在完全地